那个三要去的苦吧，就是苦的部分，我们大概结束这样。那这边的话就是谈到第二，习近后世安乐之方便，就是为了后世的安乐吧，他的方法方面就有两个就对了。那一个的话就谈到屈入圣教最圣之门，进修皈依这样。总之皈依的部分是后世安乐的一个方便这样。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谈到一切善乐所有根本，就是一切善乐的所有的善乐了，一切所有善乐之根本吧，发生忍信心。总之就是说产生信心就对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就是安乐的因素吧，一个是皈依，一个是业果方面这样。那这个里头的话，可能第一个不是说可能了，就是第一个的话就谈到屈入圣教最圣之门这样。总之他是说进修皈依了，就是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所以这边讲到的怎么讲，就是说圣教之门了，进入圣教的门就是皈依这样。所以圣教又是什么，他的门是皈依，在这边讲得蛮清楚嘛，对不对？那这个圣教到底指的是什么？佛陀的教法，他的回答对吗？不对的话就大家一起来 K。 但是如果对的话也可以有一些赞美了，所以不用担心。圣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讲的对还是不对啊？对呀，没有反对票。佛陀的教法，那佛陀的教法到底又指的是什么？好，这句话，对了。只要念出这句话就可以打败一切。佛陀的教法的话方面，我们会说三藏吧，对不对？戒藏、定藏、慧藏啦，或者是经律论什么的。那有时候也会谈到怎么讲，十二分教啦、九分教啦，或者是什么的。总之就是三藏的法典。那有时候也会谈到八万四千法门什么的。总之那个就是教法了，教，对，除了那个教法之外还有一个正法了，就是戒定慧嘛，对不对？所以内容上面来说的话是戒定慧，对。那全是他们的语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三藏，就是这个样。所以所谓的圣教吧，圣教指的就是这两项了，没有其他的圣教，这样可以吗？对，教跟正了，对，没有其他的，对，但是也不能够单单指教法或者是正法一样，这样。那教法方面的话，像刚刚所说的，我们通常会说《般若心经》啦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什么是《般若心经》？我们引用给大家的这个就是《般若心经》嘛，对不对？有这样的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事实上《般若心经》的话就是说佛陀念《般若心经》的时候的那个语言就是《般若心经》，它是语言了而不是文字。所以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有点不大一样，这样可以吗？在印度或者西藏的人的想法里头，文字句那些都有一些差别了，像波佛摩佛这些应该是文字，应该是字吧，对，字。那这些几个加起来嘛，对不对？ 就是波伊尔巴还是什么的，这样斗起来的话就会变成文字。没有波伊尔啊，没关系了，反正这些都是造出来的。我们造一下好了没有。那这样的话不是完了吗？那怎么讲？等一下，名气一点。好，总之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文字句吧，文跟字句，我们可能可以这样翻文字句。对，那这个文指的就是像波波摩佛这种了，那当然不是指我们的波波摩佛了，他们印度文里头有一些这样的母音啦、子音啦还是什么的，那种情况就叫做文就对了。对，所以它是最基础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几个文组成一个字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字了。比方说语啊、言啊、我啊、你啊这种音吧，就叫做字就对了。对啊对啊。
对，
对对对，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大概讲讲就好。对，好了，没有关系，这个不值得我们吵了。没有关系，就是那个单，就是那些字母了，字母应该可以说是文吧，它组成的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名。比方说鲜花啦，或者是开水啦，不能说开水啦，水啦，或者是说桌子啦，这些就叫做字吧，字。对对对，所以来文组成字嘛，对不对？好，那个里头如果中间有了一些滴滴的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句。所谓的句子指的就是这样一个桌子的桌布还是什么，中间加了一个滴滴的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我的脸，我跟脸都组成那个句吧，不是句了，就是那个字，文字吧，字。对，可是中间加了一个什么那个嘛，对不对？就会变成句就对了。所以他们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都是声音。对，就是说波波摩佛也是音了，一种音。那文也好，字也好，句也好，都是音了。对，至于写在纸上的那个就叫做那个了，就是说字的样子，像我们的话就是相片嘛，对不对？字形，对，他们会说那个不是字，是字的形状，所以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了。总之这样就好了。所以呢，《般若心经》当时佛陀，不是了，就是像佛陀或者说观自在菩萨他们讲出来的时候，那个讲了什么？那个就是《般若心经》。对，那讲完了，那个声音就没有了嘛，所以就没有了，就对了。对，所以真正的《般若心经》是那个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只能算是它的一个形，它的一个影子吧。对，总之就是这个样子。那个里头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用尊敬这个啦什么，倒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不排前对这些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了，但是我们也不必要讲那么多。总之就是说教法指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教法方面的话必须是佛陀亲口讲的那些话才算是教法。我不能说亲口讲的了，不一定是亲口讲的。对，阿难要当佛陀的侍者的时候，他就请佛陀答应他一些要求，他才当他的侍者嘛，对不对？对，那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不可以在我没有听到的地方讲法传法，这样 后来佛陀只能到天上去救母亲嘛，对，所以他就只能够用肉髻来讲法，所以阿难没有听到那些法，那个也不是亲口讲的，但要说是佛法，是佛讲的嘛，对不对？有那样的一些法就对了。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加持的法就对了，那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心经了。心经从前面看下去，就是佛陀入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三昧，当时观自在菩萨就想到什么就讲了什么，然后舍利就只听到了什么又回了什么，好像就是他们两个的对话嘛，对不对？对，到了最后佛陀才会说善哉善哉，你们两个谈得真好，这样，对对对，应该说聊得真好，对不对？反正就是说，只有那个才是佛陀讲出来的啦，前面都不是。所以按照道理来说的话，前面的那些不能算是那个经，佛经，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说成是佛经。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好像他们两个被佛陀控制的感觉了，就是不自主的讲出来，佛陀加持了。那个可能你们没有看过那个济公了，对，那个济公在树上对树稍微用那个扇子扇一下嘛，对不对？那个树就会叽里呱啦的讲一大堆，跟那个一样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个只能说是济公讲的，不能说是树讲的，跟这个一样。所以呢，为什么《般若心经》可以说是佛经？原因就是这样的道理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看看佛陀只讲了几句话，其他都是他们两个在讲，所以不能算他是佛经。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叫做加持的，虽然不是。还有就是说，像我们会谈到天宫里头的那些树啊，还有就是那个天鼓啦，都会讲无常啦、苦啊、空啊什么嘛，对不对？对，那个也是加持的一个力量，让这个鼓有这个声音出来。所以那些都叫做佛经了，但是并不是亲自讲出来的，这样没问题嘛，对不对？好，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如是我闻啦那一类的，我们经典里头会有一些像如是我闻啦什么，对，佛陀不会讲如是我闻啦，对，可是后代的人就要加进去嘛，对不对？对，但这个是佛陀自己允许的啦。哦，你们以后整理我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前面可以加一些什么，后面可以加一些什么，这样，对，所以呢，也就是佛讲的就对了，佛的意思这样，所以那些也要说成是佛语，这样可以吗？对，总之就是说，佛语就佛经吧，相当于有那么多，不见得是亲口讲的，但是呢，也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个样子。认为它是一本书啦，可以包起来啦什么之类的，他们讲的都是一种语言，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教法方面的话，它的本质上面应该是语言，那谈它的内容的话就是戒定慧嘛，对不对？对，所以呢，总之就是说佛教吧，佛陀的教法指的就是圣教还是什么，指的就是教法跟正法这两类，那戒定慧我们好像不需要讲的感觉。总之就是说这两项就叫做佛教，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对对，那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感觉。好，那这边的话就谈到皈依是进入佛圣教的门就对了。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佛的圣教指的是刚才那些内容了，对，那皈依为什么是进入他们的门？进入教法要怎么进入？进入正法要怎么进入？难道不皈依的话我们就不能去念心经吗？还是说念心经不算是进入教法？那进入教法到底要怎么进呀？对，我们就自己愿意当佛教徒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到一些道场或者是什么地方坐下来乖乖的念一遍佛经啦，或者是念一些般若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应该算是进入教法吧，是不是？ 那什么气势啊？这样啊，那这个跟进入教法圣教有什么样的关联？对，对啊，三法印，或者是说有了皈依心，我们通常都认为这个就是进入佛门嘛，对不对？进不进佛门，全部看那个有没有皈依这样。对，可是问题就是说，进佛门指的就是进圣教了，圣教这个门这样。可是圣教又是刚刚讲的那些，对，那不皈依的话，怎么就进不了这个门？皈依了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门，像刚刚所说了，什么叫做皈依？发誓我要怎样怎样嘛，对不对？很像这个样子。可是这个发誓又跟正法跟教法好像还是有南辕北辙，就对了。所以到底在说虾米？
没有了解之前跟皈依，我觉得应该
还是要先信任好多的教法。
信任其实是一种皈依吧，是不是？所以信任之后才可以去皈依，那个好像就有点，信任就是皈依，皈依似乎就是信任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先有那个
信任，
信任之后你才会想要去皈依去
做。这样，好，先相信佛陀好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皈依。那皈依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圣教嘛，对不对？那就是说进了三藏。对啊，入门就是进去了。
进去，可是他平常进跨到那个门槛。他还没进到屋
里。这样。那圣教都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好，不知道，请教西兰。总之没有关系，圣教指的就是像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内容。那皈依应该说是信任的。对，信任之后再怎么可能就不需要，就是相信，那这样可能会变成一种皈依了，对佛陀了，对三宝了，产生相信的话，应该是可以说是皈依吧。那个我们待会可以再看看。我们现在可能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也没有像刚刚你所说的那个样子了，就是说进到门槛再进里面。总之就是进了门就是佛教徒了嘛，对不对？对，你进了门，可是现在还不是佛教徒，还没有到屋内，没有那种说法了。对，进了门就是佛教徒，没有进门就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好像，
我的意思是说，研究经历就是当三藏到那个
屋子里面。对啊对啊对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先皈依，先信任嘛，对不对？第二步皈依嘛，对不对？好，第三步才真的去研究了，人家才会给你那个钥匙，你才可以进屋里去翻那些佛典，这样就好像要三步的感觉。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个样子了。对，就是好像就是说没有皈依的话就是门外，皈依了就是门内，那门内就是已经进入了教法正法的感觉。对，可是我们这边好像是太快了，对不对？对，他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了，可能有一大堆层次的话比较想得通了。对，我们的话就是要把那个皈依了就进入教法或者是正法化为等号的感觉。可是问题是说教正法是什么的时候，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嘛，对不对？皈依又好像是信任佛陀的感觉，这两个是两回事情，怎么会同时一定要同时产生？真的是，但是也很难说了。像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头跟脚是两回事情了，但是是一起出生嘛，对不对？不可能这个月生出头，下个月什么？所以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很难说了。 好，没有关系。对呀、这样啊，这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怎样？难道相信佛陀就一定要看他的书才能够相信？不是说书了，言教或者是戒定慧，相信他，他绝对是对的啊。这样啊，可是佛陀总可以相信吧？哈、啊，没有关系的，对吧？那你讲的应该是有道理，对，反而可能是说从他讲的话，相信他讲的话，接下来才会相信他，可能要这个样子了，这样可以吗？不是相信佛陀，再相信他讲的话有道理。而是先相信他讲的跟事实符合了什么之类的，才会相信他，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又会变成就是皈依了法，但是好像没有皈依佛的感觉，有一点差距嘛，对不对？因为相信了他讲的那个法，可是接下来才会相信他。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不切割了。那总之是这样，没有错，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是三藏，像刚刚所说的那个就是三藏了，他讲的是戒定慧，所以相信语言也就应该是说相信它的内容嘛，对不对？相信内容也就是相信这个语言了，这个好像也是扯不开的感觉了。那相信这个也就好像就是相信三宝了，这样好像都比较脱离不开嘛，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就是皈依佛吧，相当于相信佛，而相信佛相当于相信三藏就对了。换回来就是相信三藏的话，也就是相信三宝了，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这个当然跟我们现实生活里头的很多情况是不一样了。我们从小蛮相信佛的嘛，对不对？可是佛讲了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对，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上出现的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讲的一些问题了。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并不能做一个什么标准来谈就对了。对，那要真正的有一个怎么讲，就是说真实的情况吧，就是刚才那个样子，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所以呢，就可以说皈依是进入佛教之门，也就是相信佛所说的话吧，就是进入了佛门吧，对不对？不相信就不是进入啊，这样就好像蛮清楚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没问题吧？好像很严重的感觉。
那我想问你，就是那个如果大有些大的，就是很多正的空心会以后特别想变成红心，那他们这种状态是心生什么心？
那个可能可以说是真正的相信，也就是说完全不会后退的相信。对，像现在我们人长大了嘛，对不对？总会辨别这个是木头，这个是钢，这样，对啊。那一个人逼我叫我说这个是木头，对啊，我因为害怕或者是什么的，可能也会说这个是木头了，但这个不是我真的想这样说而讲出来的一个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了解之后，他嘴巴不管怎么想了，要再想认为它是木头，那个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不了解的一再的学习的话，可以达到了解，想把这个了解的东西 再推翻掉的话，那个没办法的。对，像它是钢的一个试试嘛，对不对？这个麦克风的这个叫什么麦架？反正这个是钢啦。那我们要推翻这个事情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对，除非假假的，就是害怕啊什么的，说它是木头，那个有可能，但这个也并不算是推翻。要不没办法这样，可以吗？所以其实就是说，把不懂的弄懂，那个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把懂的一件事情要推翻的话，那个没办法推翻的了，因为它是事实嘛，对不对？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了解了之后的皈依，就会变成是一个坚固的了，就没办法再失去信心。可是我们一般来说不了解佛法到底讲了什么，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好就去相信，这种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受到打击还是什么，反正可以失去就对了。所以会不会失去，其实如果是真的懂了空性，真的懂了佛法的话，就没办法失去那个信心，你想失去都没办法就对了。对，可是在没有懂之前的话，对，那个碰到好的因缘的话就不会了，碰到恶的因缘的话就会了。那那个只能够这个样子讲吧，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所以懂空性、懂四谛之前，那个叫做不坚固的了，有可能会退失的信心，即使有信心也是有可能会退失的。那懂了之后就是懂了，就跟我认识刚一样了，对啊，在外道面前他可能会说我不相信啊什么什么的，可能话会这样讲，但事实上心里不会这个样子了，那个就是因为懂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佛教就是对开悟、对懂的这种怎么讲，就是说对他的努力度吧，非常非常强就对了。对，信心很重要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说要信心的话就必须要懂，懂了叫你不信也不信，不懂的话叫你怎么信也信不过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样可以吗？对不对？那个可能会扯得太远，我们就先不用管它。总之佛陀的那个把圣教指的是什么知道了吗？对不对？圣教是在指那个，对，那进入他的门为什么是皈依，也就是皈依的相当于皈依，相当于就是相信，相信三宝嘛，对不对？相信三宝其实相当于相信三藏或者是三藏的内容一样的，那换回来相信三藏或是三藏的内容也相当于相信三宝，这个都离不开就对了。所以其实在一个信了，对不对？那到底怎么产生这个信心，那个可能又会牵扯到要了解呢，还是说不了解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有信的。刚才是说如果了解的话，那个信心就永远不会退失，没办法退失这样。可是不了解的话会不会有信心，还是会有了，还是可以产生，只不过就是说不坚固啦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情况会有，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所以呢就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门，认为进了这个门槛还要到里面去再看书什么的才怎样，就没那回事情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看是不是佛弟子，就看相不相信他讲的这些话了，话讲回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说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办法，这样可以吗？对，是不是佛陀的弟子，你行为上面可以很糟糕或者是很什么，那个当然不是说好，但是呢就是说他还是可以，如果有相信的话他还是可以说是佛陀的弟子，他可能可以很乖嘛，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品德高尚什么什么都可以有，但是不相信的话就不能说他是佛陀的弟子了，或者是说你去受了18次的那个皈依戒啦或者是什么，但是三藏里头讲了什么你都一概不知道什么的话，其实那个也不能算是佛弟子了。总之是不是佛陀的弟子全部看这个，这样可以吗？对对，那自己是不是佛陀的弟子 也从这样一个情况下去衡量就对了，而不是其他的。所以呢，其实身为佛教徒是要懂一点佛讲的东西了，要不没办法成为佛教徒。这边讲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这个那样的情况可能就要说是半佛教徒了。
因为他老是说我是外道。
他说了不算了，要看你的想法。
所以我也不确定我是外道。
这样啊，那就用刚才那个标准去看看，这样。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没问题吧，对不对？嗯，有佛疑惑就算，就只能说是不相信啊。
不是那个，不是因为不相信而。
相信还疑惑。
我只是想要把它弄通啊，为什么不行？
不是疑惑跟信是完全两个国家的人。
可以
去。不是一种。没有，既然有疑惑，就不能说是。
信对。信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你可能就对法还不了解的那种疑惑了。
对，你是，对对对，就是你是可以有困惑的部分吧？
嗯。
怎么可能一学就可能？
困惑啊，困惑跟疑惑。
困惑跟疑惑。
你不会一学就通啊？真奇怪，怎么会这样？
就不要说疑惑，还不懂。反正都还不懂，就不会。
没有了，那个可能看整体啊、别体啊什么嘛，对不对？对三宝大体上信不信？那里头又有一些什么信跟不信，什么都会有了。所以信心，或者是对三宝的信心，也不是说一个。这个可能也是蛮重要。你是不是佛教徒？你相不相信？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有时候蛮相信啊，比方说佛陀讲四谛，这个我是蛮相信。可是他说什么什么，我又疑惑。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况了，对不对？你讲的也是没有错了，像刚刚一样，信就是进了佛门，不信就不是。可是这个信有很多了，因为佛陀讲了那么多八万四千法门，其中我们有信的，我们有不信的内容，对不对？像刚刚所说以内容来判断，可是内容那么多那么多，那怎么判别？对，那你就要说信多少就有多少信心，不信多少就说没多少，所以就用那个天平去称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呢，就是说像皈依的这些法律，或者是说佛教的很多很多这些义理，其实都是要去学，去学的话，就是信心的这个天平里头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就对了。对，总之佛陀讲了一百个，你学十个就有十个信心，学二十个就有二十个信心，学三十个，信了的话嘛，对不对？三十个信心，所以那个并不是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完全看它。对，就像佛典内容那么庞大一样了，信心也有那么多就对了，所以不要单纯的认为它是一种还是什么的。这个可以嘛，对不对？对对，没错，达到一百分的时候就可能是见到了，就是这个样子，这样没问题吗？
那如果做梦看见，
做梦看见
梦到的时候，
梦到什么？
梦到佛陀。
嗯，
我女儿她说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佛陀像对她像身的像，然后他说第二天起来他就会背心经了。我问他说你怎么会背心经那么厉害，还是参加一个夏令营，你就会背。他说我是对对对，起来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那个佛陀啊，他不知道整个称呼，他说就是龙禅寺前面那一尊白色很大的玉山，奇奇的那一尊啊。
嗯，
我说你梦见他怎样，他像就有像蛇像伸出来给我。
然后就习惯，我第二天就背心经了。
嗯，
我家里也这样跟我讲。
那他可能对这个方面有信心嘛，对不对？哦，他很好，他一伸手我就会背了，对，所以有这么一个信心了，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个没有关系，总之进入佛教之门吧，圣教之门，就是以皈依来看，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可以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像皈依，我们已经学这个怎么讲，学广论学到这边为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今天才谈到这个皈依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按照那个广论的道次第吧，对啊，在学这个皈依之前要说是什么道啊，也不能说是外道嘛，对不对？更不能说是邪门外道。对，可是就是说没有学皈依啊。对，所以我们算不算是？当然，我们现在是重叠的很多了。有时候上这边，有时候上那个上师道什么的，有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就是说按部就班上来的一个人，刚好学到皈依这边的一个人的话。对，那当然人学皈依的时候他变成佛教徒了什么的，我们就不提他。可是之前，也就是说像学那个霞满的时候，学无常的时候嘛，对不对？甚至学那个三恶趣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按部就班的广论的学员了，那他到底是内道还是外道啊？法有。什么法有？缺乏的同参，我搞不懂。
道友。
对哦，就是。
可是这个是一个还没有进入佛门的道友法友，这样也是讲不通吧？嗯。实习生啊。嗯。医师也医了，对不对？嗯，侠满也修了，无常啊什么都修得蛮不错，非常非常的优秀。可是问题是说根本不是佛教徒，真奇怪。我们倒是上上课就好，那以前像噶当派的那些大行者嘛，对不对？对啊，他们也没有看太多的书。嗯，见到师长，师长就一直给他讲了些皈依的情况，哦，他就修这个就修好几年，哦，产生了很高的量，接下来才下满，才无常，修到无常什么的时候，其实他的量已经非常非常高了。那虽然接下去的法类是很多了，但是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吧，其他马上就可以形成嘛，对不对？所以已经是可以说修得很高的一个人了。问题是说他修的根本没有进佛门的话嘛，就不能说修佛教的道，那搞不清楚了，反正这个太难了。这样啊，不知道，我检索过，可是检索不出来。可是前面根本没有讲皈依，你了解吧？不是，我们广论的皈依是从这边开始讲的嘛，对不对？上面没有皈依的内容了。这样啊。嗯，好，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为什么差那么多？到这边才应该是说先开始进入佛门嘛，对不对？好，再接下来怎样怎样怎样，可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可是我们的次序不是这个样子，意思修侠满，修无常，修三恶趣的苦， 哦，修到这边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一看还没有进门，这个就不知道。对啊。
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他在修前面的意思啊，或者说前面的想法的时候，如果他的内心是圆到说，因为我怕堕入三恶趣，然后只有那个三宝可以救我这样子，如果说他前面修的他。
你的意思是说念广论的那个像医师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皈依的内容就对了，那为什么像医师了，刚开始是医师嘛，对不对？医师跟皈依随先随后，好了，那个没有关系，总之他没有跟他讲皈依，可是他还是产生皈依心，是这样啊。那产生了干嘛还要跟他讲，人家已经有了。我们现在不是会说一个多此一举还是什么，好了，没有关系。对对对，为了尊重他了。好了，没有关系，总之就是说医师是广论之门了，广论要从医师那边进入，所以医师通常会说医师是广论之门，这样到此地之门，这样对，那皈依是进入佛教之门，会这样讲。那出离心的话是进入解脱之门嘛，对不对？菩提心的话是进入大圣之门，那灌顶的话是进入密圣之门，反正有很多门就对了。对，那这个可以考虑了，进入广论之门跟进入皈依之门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对，讲当然就是说刚开始讲那个意思了，到现在才讲那个皈依嘛，对不对？对，但是升起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像刚刚所谈的了，皈依也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对，它也是从这些可以考虑一下了，自己去思维看看，就是这个样子了。总之这样可以吧，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考虑到为什么这边才讲皈依的一个情况了，这个应该可以说这个部分吧。那接下去我们可能可以谈一下那个了，皈依的内容，什么叫做皈依？皈依皈依在藏文里头的话叫做加罗了，加的话就是保的意思，对，就是我们保险的保，这个就是保险的保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保的意思了。对对对，那个皈依的皈，皈是保的意思了，在藏文，我直接讲藏文的话，对，那依的话是趋向趋入，也就是说讲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去了，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去保，也就是去保保险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呢大家要去多投那个保，这样的话就是皈依了就对了。对，那一样的，我们中文不是有一个皈依吗，一样的了，皈依其实就是说对，就是 依靠或者说依赖他的一个庇护还是什么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归向，归依嘛，对，归是去的意思了，对，归是去的意思嘛，对不对？依就是依赖点，依靠点，这个样子了。反正就是说想靠他就对了，对不对？想找一个靠山，想靠过去这样。所以这两个归依，好像是说归向、去向，可以依靠的，找一个依靠的，去找一个依可以依靠的什么的，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嘛，对不对？那综合起来的话，其实去找一个依靠的也好，去投保也好，好像都差不多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样可以吗？所以那个是字义上的一个意思了。那要去投靠、依靠、投奔一个可以依赖的、可以依靠的，或者是说要去保险，那个前提会是怎样？对，就是有一些危机嘛，对不对？所以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你为什么要去投保健康保啊，什么意外保，反正有一大堆车子保还是什么，对对对，担心保，总之就是说就是怕某一些什么东西才去投的。对，投保是一定是这个样子了。好，或者是说你去找一个人投靠他嘛，对不对？那个也是请他庇护吧，那个也是因为有什么伤害或者是什么怕什么才去投靠他、投奔他的，就是这个样子。对对对，所以前提上面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点危机或者是说恐怖感。那我们做生意失败了或者是什么了，因为这个样子觉得很恐怖，去相信三宝，那个也是一种相信了。我们没办法否认说这个不是投保，投保什么都可以投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投保是没有错的。但是正规一点的话，也就是说跟修行符合的、吻合的，或者是佛教讲的义理吻合的这种投保方案的话，就要从三恶趣这边开始。对，就是说怕三恶趣的苦了，我求他保这个险嘛，对不对？这个是一种投保的方式了。那再好一点的话，就是说整个轮回的苦。那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整个所知的苦。对，所以归以前可能用的时候是很好的字眼了，可是现在我们对这个保险很熟悉了，所以其实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这样。对，所以呢它的前提就是一定要畏惧什么东西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圆满了，没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没有什么恐惧感的话，其实是不会产生归依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会不会跟刚才那个，好了，那个没有关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对啊，这个没有说明了，所以我们怎么想这件事情？我们学经教的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像三恶趣、轮回什么什么一点点的想法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虽然会说成佛解脱了，大家都会讲，可是就是说真正用心皈依、烧香拜佛的时候，一定是生意上出了问题还是什么的，这个时候才会用心的去烧香嘛，对不对？ 平常都不会。对，那换一句话来说的话，除了学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人之外，就没有皈依了。按照广论的这个讲法的话，不是了，就是说广论也不能这样讲了。如果我们把那种皈依否认它是皈依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没有两个佛教徒了。对，那我们不愿意看到佛教这么稀少。对对，佛教徒，所以愿意多一点了。那多一点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些也算进来，但是问题就是说合不合理，到底算不算。怕生意上面出什么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单单举这个例子，哦，求观世音菩萨一定要保佑我什么的。对，可是广论就是天天骂这个，就是求现世的什么嘛，对不对？对啊，这个既没有含有那种无常苦空的想法，也没有对瞎忙的什么，反正就是跟广论是格格不入了。动机就是做好生意啊，很简单。
如果说我做好生意，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有
钱。嗯。
说我的生意是关小到大众的利益的话，
可是做生意的人怎么讲，很少真的是为了这样的事情去做生意吧。对对，
那可是那个什么佛法不离世间法。
下面对啊，很少没有错。可是我们不管它多也好少也好，事实是什么我们就谈嘛，对不对？也不是说你做得到你做不到，或者说谁做得到说做不到，反正它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先谈谈那个规则，那接下来看自己行不行，就是这样。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问大家这个是佛教徒。好了，没有关系。总之广论是一直叫我们就是说下士道嘛，对不对？对啊，那个就是最下面的一个阶层了，那个也至少要为了脱离三恶趣的苦去求三宝，这个好像就是最低限度就对了。可是我们的限度的话比它更低更低更低这样。那这些如果能够跟修行有一点瓜葛的话，我们还有点安心的。那如果说这些都不行，这个全部都是邪的歪的，那我们真的很惨。对，所以 对啊，我是蛮想把这些也算成是一个好的皈依了。可是我们这边要有证据，要想得通了。所以呢，我们怎么要把它归类到一个怎么讲符合的皈依？对对对，那个讲得好，皈依的定义是什么？我忘记了。是这样吗？哪两个？不用翻，讲就好。因为我翻了，真正的念出来，我就没有反攻的那个机会。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不要看书随便讲。其实那个也可能不能这样讲，对，那个应该不能算是皈依的定义。对，通常的话会说，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怕三恶趣的苦或者是轮回的苦，相信三宝有这方面的救脱的一个本力能力，这样就是不用局限在那个三恶趣里边了，轮回的整个苦都是。可是像谈到轮回的苦的时候，比他的那个层次就更高了。对，我们是希望他的那个层次降低一点了。对，所以像你刚刚所说的，怕儿子出什么事嘛，对不对？那种很相信他能够帮忙的这种心，他具备了那个相信啊，相信他能够帮忙。可是问题是说，请他怎么讲，相信他能够保儿子平安回来，对，这种恐惧还是什么，这个就能不能算什么，那个就不知道。好，没有关系，这些我们都留在心底，对不对？对，皈依心的定义的话，通常会讲这个话了，恐惧三恶趣及轮回的苦，从而相信三宝有度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对对，那那个定义要怎么补充啦，或者是要怎样，我们慢慢看，这样，这样没问题嘛，对不对？好，总之这个方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所以这边这些都是从那个里头弹出来的了，就是说屈入圣教最胜之门，进修皈依这样。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圣教之门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它是门的话，为什么就讲到中间才讲它，为什么不早一点讲嘛，对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吧。那还有就是什么叫做皈依，他的一个字义，或者说他的一个意思吧，总之大概讨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好，我们接下去就看看书中分四，由一和四为皈依因，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对不对？用什么因素来皈依了？由一比，就是说刚才那个因素了，故所依之境，皈依的对象。对，要透过什么因素来皈依，这样，那皈依的对象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了。好，那第三个的话，由何道理而正皈依？由何道理而皈依？这个道理又是什么？用什么道理来皈依啊？好了，没有关系，就是如何皈依的一个状况，要怎样皈依的那些情形状况，这样。那皈依以后所学次第了，皈依之后要 做一些什么学一些什么的。总之第一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皈依的因素就对了。对，所以刚才讨论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是皈依的因素，到底要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才能够达到皈依。总之因素没有因的话就不会产生那个果，要产生那个果的话就要有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因素了。因虽多种，这边是说蛮高兴的了，他就看到因虽多种，对，那这个就包括刚才的那种儿子的那个情况，对，可是他就谈了一个然，对对对啊，虽然但是这个转折我们就对，然于此中似如前说，可是这里头就像前面所说了，于宪法中束死不住，没办法住，死后死内之后呢，死了以后于所生处亦无自在，对，没办法自由就对了，死了之后没办法自由，这个样子那会怎样呢？视为诸业吧，它自在而转，也就是说控制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业的手上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它入就像入行论里头谈到如黑夜什么什么，那个我们暂时略过去，诸百地啊，总之看它的解释，诸白净业势力为劣，诸黑业的话非常的强，所以呢会多恶趣，总之讲的就是会多恶趣，由是此理，因为是到想到会多恶趣了，所以起很大的恐怖心，势力发生求依之心，所以呢产生依赖的心就对了，犹如陈啊说什么什么这样，我们先不管它，总为二四了，对，总结起来吧，二四有恶趣等自身恐惧，第一个就是说生恐惧，对恶趣生恐惧了，生信三宝有从彼中救复堪然，故若此二唯有虚言的话，则其归一同于彼也是虚的，若此二因坚固猛烈的话，则其皈依亦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故应令您勤修二因，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了两个因素，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什么恐惧恐怖，这样的话就能产生那个，那讲那个恐怖的时候，他就谈到虽因虽多种了，然此如前所说就是他恶趣了，对，所以这个有点搞混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搞不懂这个嘛，对不对？就觉得恐惧恶趣而归那个是不是归依，我们没有什么好疑惑的，那个是归依了，但是像刚刚的那种例子，怕儿子出事什么的，这样一个例子的话，他是不是归依，我们疑惑还是解不开，所以呢钟大师师父也没有帮我们这方面的忙，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可以从这边因虽多种然于此中怎样怎样，在这个地方花功夫了，对，所以大家一起努力，看看能不能够对这个有所
想法，是说我们这边都让他所安利的是一个导师地，所以他基础应该在一个共下次的基础上，要走到从共下次走到上次上，所以这边他就是说因为多种，可是我要走到一个道次第这条路的话，那这边的皈依就是把它定义成说要去为去三个去，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这个前面讲的是那个下士步的话， 他只求了现实的话，他可能他也是另外一种皈依这样子。我那个皈依是放在他的皈依是说你在经历痛苦，供下给我上一堂，然后可以看。
这样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吗？对，这样我们就蛮好的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大家都想得通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像刚刚师姐的这种皈依，也是皈依了，虽然不是走三世道的皈依，但也是皈依就对了。这个也能够符合这个描述了，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应该好像可以的感觉，对。那个倒应该是啊，当然是。好，但是像上面说，阿底峡尊者不是谈到为了今生，这些全部都是为了今生嘛，对不对？对。像刚刚除了下士到以前的很多很多，其实都是为了今生了，而做一些修行吧，那会得什么？人家就是说就会得那个，阿底峡尊者就是说会得那个，那下一次会怎样？就是说地狱恶鬼还有什么？好像这样讲的嘛。总之就是为了现实而修行吧，包括皈依在内了。皈依的话会怎样？就能够保你儿子平安了，这样。今生是这个样子，那下一辈子会怎样？怎样？对，那这样的话就应该不是皈依了。如果是皈依的话，应该让我们好才对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所以就贪的话就不是皈依嘛，对不对？那应该不是皈依吧，是不是？皈依不管怎么说，皈依是好嘛，对不对？善的，非常好的。对，怎么会变成让你堕恶趣？是没有错。可是你出发点不是为了解脱，并不至于让你堕恶趣吧？那个也有点夸张。那个是没有错了。可是，比方说为了今生去皈依的话。今生会好，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下一辈子会堕地狱恶鬼出生，那个怪怪的，就好像他的那个后果不堪设想。那后果这么坏的话，其实这个就应该不是皈依了。皈依的结果是好的嘛，对不对？皈依福三宝是好事情，那结果要好才对。如果结果不好的话，他这个因也就不好了，就应该不能算他是皈依这样。好，田阿伯，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找找答案吧。有没有什么答案？没有答案的话，就不能贴分数啊，那就很麻烦。对对对，可是前面也讲到了一个，虽然很多嘛，对不对？但是这里的话是怎样怎样？虽然很多，指的可能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种， 皈依啊，是不是这样？对，就是说求儿子保平安啦，求女儿怎样怎样啊。虽然那个里头可能有这些了，要不其他好像也想不到什么，对不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好像说内心也是皈依了，虽然有很多因素，那内心也是因素了。那如果内心也是因素的话，也就是说内心也会有皈依这个内容产生，这样。对，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我们为了这些而皈依的话，好像也是皈依了。那是的话当然就没什么错嘛，对不对？虽然不是很好的皈依，不是上师道的皈依，不是中师道的皈依，也不是下师道的皈依，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说它不是皈依，它也是皈依，它不是皈依。
好，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可是我没有，我还是一直想。
好，为什么他不是皈依？
因为你没有放下，你还是在贪的部分，你的佛眼，整个佛眼里还是在贪爱。
好，没有关系。大家认为那些是皈依还是说不是皈依？不是。何以故？我们讲完这一点好了。
你要相信说，
可是问题是说，你看这边因虽多种嘛，对不对？那个多种里头，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只要一个就好，多种我们也想不出来。
像那个小孩子啊，从小还不懂的时候。
不是，就像刚刚师姐讲的那种例子，可不可以算一个因虽多种里头的？不可以。好，那要另外举因虽多种之一种。对对对。那要举什么？应该是很难举了。最下限度的话就是举八三二去嘛，对不对？那以上的话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只能举今生的一个什么事情。那个举什么都一样的了。对了，没有错了，就是这种惧怕可能只有天才才会有。他平安的回来也是好事情啊，这个并不会干扰到修行还是什么的，他平安是好事嘛，对不对？那希望他平安跟三宝讲讲这个话，那个正当啊，那个哪有什么不好？
不是，我讲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是相信你就要放下，可是我根本放不下，就是昨天啊，我想我在求的时候，对，你在求的时候，你既然相信他，你才求。那既然求，就应该相信，你就不要为这个事情牵绊。如果你再牵绊，你就是贪，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不牵绊？你就去想业果的部分，那个就跟法跟皈依那个都连起来。可是我
没有，那你照你这样的讲法的话，就是我们相信三宝，如果相信的话，就要放下来，就不用怕恶趣的那个了，相信他就好。那个不对嘛，对不对？我们要越来越怕。所以才会去相信他，相信的时候又怕他，就是这个样子想的话才会好嘛。 而不是说相信就可以交给他没事这个不对的啦。所以既可以相信也要怕他，
就是因为怕然后相信，那你要精进，是不是这样？应该在法上用。
对对
对啊，不是只有要你们一直相信，相信什么？
相信他能够救脱啊。
那也不是，如果你一直在院长，我还是一直在怕，你现在开始在怕，
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虽多种，这个里头到底要讲一些什么，讲不通啊。好了，没有关系了。对，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讲了，就说因虽多种，这个人家怎么会解释，我不大知道。因为大家都强调的就是说要放弃今生，至少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说恐惧三恶趣嘛，对不对？对，但是就是怕儿子不安全，这个应该要算，我是觉得应该要算在这个因随多种这个里头了。对，因为儿子平安也是好事情了，因为自个儿求三宝也是正当的了，没什么不正当的，那个也是对他的一种，对三宝的一种信任了，这个没什么不好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那个也算是皈依了。对，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皈依，就好像是怎么讲，对啊，就好像是为了脸上的一颗痘子去找那个台大的主治医生还是什么，到美国好了。对，那个太夸张了是没有错嘛，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了，是一种皈依了，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对，但是我们为了一再的提倡那个三恶趣三恶趣，所以可能很多人怎么讲我不大清楚，只是我觉得因虽多种这个里头没办法讲出下一辈子以后的事情，一定要讲今生的那个才算。那今生的为了今生的一些事情，那什么都一样嘛，对不对？举什么例子都是一样，既然他们因虽多种里头谈到了这个因虽多种，就要说这些也是皈依的因素，也是皈依了。那我是刚刚谈到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件事情了。对，那下一辈子是恶趣，下一辈子是地狱。对，这个只是说他会帮你保儿子的平安，下一辈子这个就没有功能了，那当然就是堕到恶趣什么，并不是说他会让你堕，就是你的那个保险保到今生嘛，对不对？下一辈子当然就不保了，那个意外就会出意外啊，那就没人保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像我们保险有十年的保险、二十年的保险还是什么嘛，对不对？对，你保的是十年的话，他就会保你十年。好，十年过了之后怎么办？那倒霉就没人管，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了。而不是说他会导致让你出意外，这个有差别吗？他会让你出意外，跟出了意外他不会保你，这是两回事情了。对，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通常的想法也是那个样子了。如果我们只有求今生的想法的话，就好像保险买今生的那个保险，就是这个样子。今生过后这个保险就是解职了，就对了。对，可是如果你想的是下一辈子的话，其实今生包括下一辈子了，这两个他都会报，可是呢他就是不管那个解脱跟成佛这个部分。那你保的更多一点，连解脱也保成佛也保的话，那整个就保起来了，就对了。对，所以那个里头都会包括下一辈子或者是今生这些内容，就对了。所以同样嘛，对不对？我们保险的话就是保的越长久要花越多的钱了，可是我们这个保险就是蛮好的了，保长保短都对，金额是一样的。所以提倡的就是一种怎么讲，既然是这个样子，何不保更长远更好一点，这样。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有问题？好，请问。
就是刚才讲说，如果为了今生去祈求三，就是皈依三宝，也算是一种皈依。那、 这样子，一个就是后面也会讲到这跟外道的归依，就是说外道也会对今生就是有帮助的话，
嗯，
那我们刚才讲说归依它其实是一个内外的道的差别，如果我们就帮助今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看不出归依它跟内外道有什么差别。
哦，这个真的蛮那个，这个是可以怎么回答？对，我们在皈依上面跟外道有差别嘛，对不对？对，问题是说，像我刚才那个也真的是跟外道蛮像，那好像有什么？没有了，其实那个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比方说就是说你是什么公司的员工，那个你就看你进到什么公司嘛，对不对？对啊，那这个公司它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机制，那个公司有它的一些机制，但是你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人就看你有没有进这边啊，所以是不是内外道的差别真的是从皈依算了，对，进了我们这个佛门就是佛教徒，没有进的话就不是了，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吧，对不对？可是那个跟皈字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我们佛教的皈依的那个方案啊、皈字啊是什么，跟那个没有什么关联。你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人，就只是看你是不是员工还是什么，从这样就好了，而不需要看你符不符合他们的什么条件啦、啊，什么什么，这个公司不一样哦，有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你不符合，所以就不能说你是什么，不用这样讲。对，只要进了佛门，就算是佛教徒了，没有进的话就不算。对，总之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是吗？对。
上
面来讲
可能跟妈祖是一样的，
嗯，
那这样子的皈依没有问题，
这样的皈依不能说没有问题，是很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说也不见得有问题到不能够说它是皈依，对不对？那个可能还是有差别啊。对，皈依清净的皈依，非常优秀的皈依，它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层次了。那像这种像刚刚谈到的这些例子的话，可能是皈依里头的最有问题的一些皈依了，但是不见得就要否认它是皈依吧。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可以接受说没有不清净的皈依，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把皈依把它作为一个判别内外道的时候，又很难，就是说把不清净的皈依把它放在下面看。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像一个游览屋的，你会觉得就是会跟外道，其实他心态跟外道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不是认同，不是想要学法，或者是就是有很为了来世比较完整的这个一个想法的话，会觉得是说为了今世，那跟找一般的神情是一样的嘛。对，那这种情态会变成说，你等于是把佛的感觉跟其他的神情是放在一起的位置。 那这样子就内外道它本身就看不出差别了。
内外道大会有差别了，只是比较不了解你讲的意思。内外道可以有差别了，可是进入他的员工，也就是说进入佛教的这个员工一定要比人家强才对吗？就优秀的公司嘛，对不对？他虽然公司优秀了，世界顶级公司好了，可是他的某一些员工其实可以很差吧。那某一些公司可能很差的公司了，可是某一些员工可以很优秀啊。对，总之我们的好学校了，我们这个可以说我们是好学校，但不见得每个同学都是好同学。对，但是为了我们副教了，这样讲也是。不知道，好了，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用法来分别内外道。
嗯。
那可是现在在谈皈依的时候，又可以觉得他可以不要接受法。
不要接受法。
对啊，就是说心有方还可以有，可以汲取现世的力量。
对，可是那个为什么就没有包含法？现实里头其实也有很多法的存在了，比方说我们儒家嘛，对不对？他不会谈来世，可是他们会谈，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啦，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好啦，这个是好人啦，他们会还是会有一个因跟果啦。不能做什么啦，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天造地灭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也是在讲一个法则啊，是不是这样？对，所以不见得那个里头没有法的内容了。好了，没有关系，总之我们自己去思考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我的考量点是因虽多种这个而已。对，我自己是认为因虽多种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来世以后的这些内容了，那只有精神的话就只能够把这些都归类进去嘛，对不对？对，总之求三宝了，祈求三宝总比不祈求好很多，也就是说你完全不祈求跟为儿子而求，这两者里头哪一个比较好？当然不管是为了儿子也好，为女儿也好，求还是比较好啊。那这个求三宝会不会带来什么，这种求会不会带来什么副作用？我是觉得从求方面来讲不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了，但是因为你太执着，你太贪爱儿子，那个是贪爱带来的一些负面嘛，对不对？而可能不是祈求带来的。对，总之这种祈求是有污染污的了，那染污的部分可能会带来一些染污的过，但是祈求还是祈求了，我觉得总比没有好，只得祈求就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我也这边没有什么这么多的解释，只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嘛，对不对？自己去考虑就好，没有什么讲的这样。对，没有什么对错了。嗯。
作为一个从大陆所第一的佛教徒的话，如果用叫外卖卖那个卖家叫什么去祈求，还没回来的。
此言差也，宗大师根本没有讲一个佛教徒的定义，所以这边是说这边的，这边讲的因素，对不对？对对，因素很多，可是呢，这边讲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要修一张桌子，它的那个材料很多了。可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材料是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好了，没有关系，那个我们就自己去考虑吧，就是这样。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去的话就是那个我们看看那个啦，入行论的这个偈颂。 如同黑暗依阴云中吧，刹那闪电极明显，如是佛力百道中世间福慧略发起，由是其善为淫烈，含着重罪极强猛，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就对了。那这个如同还是什么，这边是如黑暗，这个如指的就是如同，也就是例如了，例如黑暗，那夜已经是很黑的了，更何况还有很厚的那种阴云的话，我们黑夜里头并不会，不见得会举手不见五指还是什么，可是黑夜 碰上那个乌云的话就会，就完全看不见，那个不是月亮，就是我们自己在乌云中的话就看不住，月亮遮住还不会了，对，到山上有很多雾嘛，对不对？对，黑夜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点就对了，夜再黑我们也可以有一点方向感，可是有时候就好像是完全把你的眼睛蒙住一样，完全看不住，那个原来就是有乌云缠住你了就对了，山上就是一个云飘过去，要说云还是雾啊我也搞不清楚，反正那个山上都会走来走去嘛，对，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有点看得到，有时候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会产生这个现象，那个就是黑暗碰到那个乌云，那就生死不见五指就对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刹那了，就是很短暂的一个闪电的话，明显什么的，对，那会让你看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了，那跟这个一样了，就是说佛力了，佛力就是说佛的这个力指的是悲心的力量，佛的悲心的一个力量，百道中也就是说千载难逢吧，或者是说我们会现在不是会说百分之几吗，这种记忆率可能只有0.1%什么的，这样一个记忆率，总之佛的慈悲心啦，虽然这个记忆力很小，可是呢在世间还是会有福跟慧这两种的一个，对，跟闪电一样了，就是长夜吧，那么乌漆抹黑的长夜，闪电只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跟那个一样，那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了，福慧略略发起的，这个也是就是百道中难得的一刹那的一个事情就对了，由是其善，因为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善非常非常的淫烈，这样那罪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长夜都是黑暗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黑暗就是这边所讲的罪了，把罪譬喻成那个黑暗，把那个明亮譬喻成闪电，那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优劣多寡就好像不成比例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总之就是说白夜势力很弱了，黑夜的那个势力很强，这个意思。那接下去我们其他讲过，再看看那个陈大菩萨讲的这个安住无边地的什么这个寄送。好，安住吧，我们就安住在无边无底，就是两个无了，既无边也无底的这个轮回生死，就是轮回大海中这个样子。那贪等即暴恶，就是把贪嗔痴譬喻成非常非常暴恶的大金鱼了，对，总之大金鱼会吃掉我们人的身体一样，暴烈的贪嗔会吃掉我们的善根啦，这些身体这个样子。那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情况下吧，就是这么 无依无靠的依靠一个情况下，尽当皈依随意这样。对，所以呢，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指的是轮回嘛，对不对？恐惧轮回的这样一个苦，而要皈依随这样一个情况。好，这样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总之就是说皈依就是要一种畏惧感了，才能够产生皈依。没有畏惧感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皈依这样。这样可以吗？对，那那个畏惧感的下限度吧，到底在哪里，自己去考量这样。好，接下去这个就是皈依的因素方面了。因素方面我们虽然谈了半天，可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那接下去的话就是说，第二，由依彼故所归之尽分。哦，先还是讲讲那个吧。像我们通常的话，我们通常讲皈依的定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惧怕三恶趣的苦以及轮回的苦，相信三宝有能力什么什么，几乎都会这样讲。可是我们从广论这边看的话，这个皈依就比较要改变一点点的感觉。这边只谈到恶趣嘛，对不对？并没有谈到轮回，对不对？法王有讲，没有错了，其他典籍也会讲。可是这边你看，整体上皈依的因素两个，惧怕三恶趣，相信什么，就讲了这两个。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念这个了，惧怕三恶趣及轮回的苦，从而相信什么什么，说这个是皈依的定义，这个就很严重了，了解吧？如果那个是皈依的定义的话，也就是没有那个的话就没有皈依了，就不是皈依了。所以不要说刚刚举的那些例子了，连惧怕三恶趣而依赖的那种心都不是皈依了，这样可以吗？连那个都不算皈依了，因为没有牵扯到轮回嘛，对不对？对对对。嗯？什么等式？由恶趣等自身不为生信三宝，那这个等里头，你是说等里头就一定有那个轮回？没有说出来有。好，那个可能可以考量。对，通常问谁了，问他们皈依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去畏惧三恶趣及轮回的苦，从而相信三宝有能力这样这样，都会念这个了。对，那像刚刚这样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等里头有轮回的苦，这样的话跟平常讲的吻合了。但是这样的话皈依的标准就非常的高了，至少要有中士道的一个心量的感觉嘛，对不对？要怕轮回的苦了，这样才行。对，那不要说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了，单单是惧怕三恶趣的苦而相信三宝都不算，所以他的条件上面非常非常的高了。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等里头没有轮回的苦，单单是那个三恶趣的苦，或者是被老鼠咬啊什么的苦的话，就还好一些嘛，对不对？虽然离我们还是有一大堆的距离的，但是还好。对，可是我是觉得还是把它降下来，降到连为儿子祈求也算，这样的话我们也比较可以安心一点。所以呢，这个就自己去考量就对了，这样可以吗？下面。感觉起来听不懂，
为大乘法，然后
所以呢变得比较高。那什么意思？所以呢一定要把那个轮回加进来。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会对照外道的那些皈依来讲了。对，通常的人会皈依树，皈依山洞，这个就是下雨的时候会跑到树底下嘛，对不对？会去找山洞，这个就是平凡人的皈依了，也就是没有皈依心的人的皈依，这样可以吗？那那个皈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躲雨了，怕雨淋到身上，就去躲那个就对了。那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一个皈依吧。好，除了那个之外，有宗教信仰的人又会觉得神是全能的嘛，对不对？为了这个而万事相信他，这个也是一种皈依就对了。可是我们的皈依就不是这个样子，其实皈依的应该可以说是业果吧。对，善会导致什么，恶会导致什么，也就是说相信他讲佛陀讲的话，那这个也相当于相信他，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所以会这个样子了。所以其实还有那个里头也会讲到，就是小孩子皈依妈妈，我们的讲话方式是依赖的，小孩子都很依赖妈妈这样。对，所以呢皈依其实有依赖的意思了，不要说有这个意思，皈依就是依赖的意思，我们不用考量那么多了，就是说依赖了。对，像刚刚师姐所讲的了，我们确实为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会依赖他，不要说会了，而且这种情况会特别的重。对，那这个应该可以算是皈依了，是一种依赖嘛，对不对？内心的一种依赖，既然是内心的依赖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说它是皈依？对，但是这个不是修行人应有的一个态度倒是了，所以修行人就尽量的不要跟这些牵扯在一起，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是这样吗？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讲了，就是说上士道的皈依的定义是什么？中士道的皈依的定义是什么？下士道的皈依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对。那我们也可以说佛教的皈依的定义是什么？那佛教的皈依的定义的话，就是说佛教的皈依要不要跟佛教的修行画上等号？如果要的话，可能要从三世道开始讲行持道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单纯从修行跟生活两者都一起讲的话，为什么就不可以把这些像刚刚讲的那些例子纳入进去？佛教徒行道的时候的皈依态度是怎样，生活上的皈依态度是怎样，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好，反正多想一点了，想多了没什么。对，没粉丝，就这样。好，接下来由这样的一个因素而皈依的境分两个段落，证明其境应皈依此之因相。刚开始就是讲皈依境就对了。对，那个皈依境的话，其实跟我们上那个资粮田的时候， 讲的类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西藏的话会有两幅画，一幅就是以宗大师作为那个宗尊的，那个就叫做资粮田了，一个就叫是一个就是那个以世尊为中心的，那个就叫做归境。对，那归境是按照这个画的，资粮田是按照上师就是讲那个医师的那个时候的情况来画，总之是一样的了，就是完全一样。对，所以我们也不用把它们分成那个样子，说两者都是归境也可以，说两者都是资粮田也可以，没有什么。